都是焦牧师教我们他所写的那首诗歌。其实很多年前吧，很多年前了，就是焦牧师我请他来我教会讲道，大概应该有十五六年前的时候，那他就把这首诗歌，其实那个时候很流行，但是我不知道啊，那就把这首诗歌呢就介绍给我们。那么唱完以后呢，我们就很受感动，就一直呢一直在唱到现在，在我们圣地亚哥，很感谢神。我说你看我的这个讲员的简介里面呢，你就会知道说我曾经呢在菲律宾服侍。那很多年前呢，我在菲律宾服侍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那他就请我到他的家谈一点共事、一点侍奉的事情。那我就到他的家，那我很记得呢，当我到他家的时候呢，他住在一个木的房子，不是那么漂亮的木头，因为菲律宾的天气比较潮啊，所以那些木呢一下子呢就好像是已经是快烂也破破烂烂一样的。那么我去他的家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上那个木的楼梯，他在二楼，一个木房子的二楼，不是全栋，二楼而已。我上去的时候，每踩一步，我都听见那个楼梯快破一样的，那个声音。那么进到这个的房间里面，我一看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所有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必需品，都是最简单的，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那我坐下来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牌子哈。那个牌子呢几句话印象很深，他说什么呢，他英文他说 No matter where, no matter what, is always home if love is there. 意思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若是这里有爱的话，这一个呢就是家。那这对夫妻呢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美国人在菲律宾已经三十年什么都没有，很简单，因为菲律宾也是个他特别在乡下的地方，特别简单，特别落后，但是他们生活得非常满足，很满意，很快乐，我很深的印象。然后有一次不久我去了，也在菲律宾，那么有一位朋友就是打电话给我，他说林牧师，我能不能跟你约个见个面这样子，我说可以啊。那么我是住在另外一个朋友的家，他说我立刻来见你。那么我就是大概时间到了，我在门口等他。等他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一部巨型的 Mercedes Benz， 那个最贵最大的那种，就开进来了哈。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个地产商，所以两个大企业他都有份啊，这样子。那么一到门口的时候呢，跳下来的不是他自己，是他的司机就立刻跑到后面就替他开门。开门的时候出来的也不是他，是他的保镖，这样子。所以呢他是很辛苦啊，就是一个司机两个大的保镖坐在左边右边这样子，给他架在中间这样，因为他太有钱了每一次出门都要保镖这样子。那么坐的最不舒服的就是他，最舒服的就是那个司机两个彪形大汉，那是的很大的厉害的那来到我们就坐在书房里面就开始谈话，一谈的时候呢，他就好就是非常非常的上通。他是非常有钱，企业家，但是他告诉我说，他是现在的人生的低谷，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他家庭出现很大很大的危机与问题。我把这两个故事对比一下，我就发现呢，有一个宣教士，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非常快乐，非常满足，非常满意，因为有个快乐的家。另外一个什么都有，但没有爱，痛苦的要命。所以当我们事业很成功的时候，若是我们家是不快乐的，你不会有幸福与快乐。很多年前我也听过一句话印象犹深，达拉斯神学院那位教授，他对那些神学生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家庭不是对你的侍奉很重要。我再讲一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很惊讶，家庭不是对你的侍奉很重要，他说家庭就是你的侍奉他说 Family is not important to your ministry. 他说 Family is your ministry. 你的家庭就是你的侍奉。有时候我们搞错了，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必须有坚固的家庭，我们的侍奉呢才会有力量，这样子变成了家庭呢只是一个工具，一个途径，一个手段。其实家庭不是途径，不是手段，不是一个 backup， 家庭本身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侍奉的工厂。各位弟兄们，你知道吗？你的家庭就是上帝给你的教会。 你的太太跟你的儿女就是上帝交托给你的羊群，你要牧养他们，你要带领他们。不是说家庭对你的侍奉重要，家庭就是你的侍奉。我们今天会集中在讲这个夫妻的关系跟对下一代的关系。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这个是在婚礼当中差不多都会读的甚至呢我们会背。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好不好？预备，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我们是，对不起有没有？要用水接着祷，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个是我们婚礼里面一定会读的。请问在座当中，你们是在教堂里面牧师证婚的，请举个手。结婚的时候好，你们结婚的人有谁看不见很清？没有在教堂里面的，一般的有没有？都很多。所以呢，你们要补一补。我试过一次。因为很多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因此呢，他们没有在上帝面前，没有在牧师面前下过这个受过这个婚姻的誓约。所以有一次有八对弟兄姐妹要求我替他们叫做 reaffirmation 重新定下这个婚姻的盟约，很热闹，很好玩。我第一次做，八对穿都是全都是那个婚纱非常非常好看的。所以呢，你们那些还没有在婚礼礼堂里面不妨上月一个机会，请黄牧师主持一个集体的婚礼这个 reaffirmation 非常有意思的我常常有些弟兄姐妹结婚20年，他说：“牧师，我能不能在崇拜会当中，请你把那个对新郎新娘，或者说你愿意爱他、顾惜他、顺服他那段话，可不可以再替我们再做一次？”我说：“可以。”有时候是20年的，有时候25年，有时候50年，我都试过，很有意思。好，我们回到这边来。这个太远了嘛，是不是？下一张给我看，下一张。OK， 下一张。对不起。再下一章。好，这段圣经呢，用了3节的经文呢，就提到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但是用了9节经文呢，提到丈夫应该如何爱妻子，三倍。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反对，说为什么圣经老是要我顺服丈夫这样子？各位，只是1/3而已呢，讲到丈夫爱妻子。还怕你不记得了呀怕你撞傻了，撞傻了对，要提9次，你们要爱，怎么去爱你的妻子。所以呢，从程度来看，基督对教会的爱远比教会对基督的顺服的程度来得强烈。从程度来说，我再说一遍，从程度来看，基督对教会的爱远比教会对基督的顺服的程度来得更加的强烈。各位，什么叫做爱呢？第一个我们是男女的平衡来说。第一，爱呢不是单单 romantic feeling 所以呢，现在有人说我很爱你，因为我对你有 feeling， 我对你有 feel， 你的感觉对，爱呢，特别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情侣之间，应该有 romantic feeling。 若是你没有的话，我就很担心了，对不对？但是不是停留在 romantic feeling 的里面，不是单单有罗曼蒂克的那个感觉。第二呢，爱呢也不是要占有、要拥有。当然呢，婚姻是非常 exclusive 的，对不对？排外性的。 但是呢，不是单单是占有与拥有啊，使到你自己更快乐，好像得到什么东西，也还是以自我做中心的一个想法。那爱呢，也不是单单在说话与言辞当中啊。那么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相爱，不要单单在言语跟舌头上面，对不对？要在行为和诚实的上面，是不是？所以不单只是言语的啊，不单只是那种的甜言蜜语，还需要实际的行动。那么爱呢，也不是性的一个冲动，在人男女夫妻的爱呢，当然性是一部分，但是呢，不是集中在那一部分，爱不是单单那一部分。所以呢，爱呢不是这个哈。那么爱是什么呢？我今天来看几个事情哈。首先呢，第一方面，男女之间的爱，特别从丈夫的那个角度来看，爱呢，首先一方面是神的爱，基督的爱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呢？第一种的爱是忠诚的爱啊 ，faithful love， 忠诚的爱。OK， 这是忠诚的爱，什么意思呢？啊，圣经说什么呢？我很喜欢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里面说什么呢？他既然爱世界一切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他既然爱世界一切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那么我们说这个忠诚的爱，也可以说是委身的爱 ，committed love， commitment。什么叫 commitment 呢？什么叫委身呢？英文有一句话什么 ？What's the meaning of commitment？ 什么叫委身呢？有人说委身就好像一个邮票啊，一个 stamp， you stick to it 啊，你把那个邮票贴在信封上面 ，until it reaches the destination。stick to it 啊，就是说贴上去，直到他去到他应该去的地方，这个叫做 commitment， 就是到底的爱。他既然爱世界一切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啊，所以呢，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到底的爱。因此呢，丈夫、妻子、妻子、丈夫都应该是彼此的忠诚的。你看圣经里面说，我们上帝是嫉邪的神，嫉邪的神。这个嫉邪啊，这个英文是 jealous， 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上帝不喜欢我们嫉妒啊，对不对？但是这里说什么呢？上帝是一位嫉妒的神啊，其实嫉妒岂不是犯罪吗？通常一般的嫉妒是犯罪，但是有一种的嫉妒呢是合法的、合理的，就是夫妻之间。所以呢，有时候说，哎呀，这个啊，我们说啊，吃醋了这样子哈，这个感觉是合法的、合理的。若是呢，我们彼此之间不会吃醋的话呢，你的婚姻有问题。太醋、太酸不好，对不对？无理的吃醋不好，但是合理的吃醋呢是应该的啊，因为我们的神呢是 is a jealous God， 这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吃醋啊。所以呢，我们说小心的与异性朋友的啊深交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婚姻有问题。那是那个太太不喜欢这位丈夫弟兄跟另外一位姐妹成为知己，那个丈夫不以为然，找我评公道。他说：“林牧师，你说男女之间可不可以成为知己啊？弟兄姐妹之间？”我说 ：“No， I'm sorry， 两对夫妻可以两对夫妻成知己，但是一对一的单对单的男跟女的不可以成为知己。”当然我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好朋友，我们一起长大的，同在一个社区啊，我们的儿女都是好朋友，我们都彼此知道很多，但是我不会找别人的人家的太太来去透露我的心事、我的问题啊，彼此代祷哦，这个不行。这是所以呢，我不说不能够有深交，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你听过喜出望外没有？听过没有？什么意思啊？喜欢出轨，盼望有外遇。你有没有听过啊？我以为你听过，你们说都听过嘛。我以为你听过，喜欢出轨，盼望有外遇，叫喜出望外耶。啊，现在到了这个程度，这个就是一种不是忠诚的一个状态哈。有听见有一个姐妹说。问另外一个姐妹，若是你丈夫 有出轨的情况，你会怎么样表？你怎么样？他说什么呢？鸡眼开，鸡眼闭。另外一个姐妹说：“哇，你真是伟大，你真是大方啊，你真是慷慨啊，鸡眼开，鸡眼闭啊。”他说：“慢着，是这样子，鸡眼开，鸡眼闭啊。”瞄准他的脑瓜带，啪一下打去。这个鸡眼开，鸡眼闭是这个意思，不是装作看不见了，小心。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的上帝是为祭血的神。当我们爱对方的时候， 先不要说哎呀，我要怎么去关心他的感觉，我怎么去关心他的感受啊？我用这个赞美的话来去爱他，还不要说这个。首先第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忠诚的爱，忠诚的爱。这个忠诚的爱呢，也不是单单说啊，我就从来没有这个出轨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心灵出轨，有时候我们是感情出轨，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感情上面，在精神上面，在心理上面就已经有出轨了。所以要小心忠诚的爱。好，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我们应该用什么爱来去爱对方啊？第二章麻烦给我推一推好不好？你要用主动的爱去爱你的妻子，用主动的爱。男人的痛病是在追求的阶段非常主动，有没有？一天五个电话追到你真是烦死了，有没有啊？另外呢，但是很可惜啊，得手之后就变得非常的被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猎人心态，打猎嘛，抓到以后就好像就那种的冲动啊，那种的主动啊，就慢慢消失了。真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状况，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停在那个地方。我记得你知道香港啊，香港是个半岛，再加上几个大的离岛，你记得吗？ 你知道吗？香港，所以我们说住在香港的意思呢，就是住在香港的半岛，或许说一些离岛这样子。我们要坐船的，常常会坐船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我追求现在的那个时候女朋友，现在的师母的时候，我很记得在这个，因为我们工作地方不一样，有时候呢我就会，我们都在读神学嘛，那个时候我的教会呢是在半岛，他的教会是另外一个离岛，所以呢我在码头去等他回来，然后呢就吃个中饭，之后呢就要回学校了，就很短的这个约会的时间，所以呢我都很常常要等他哦，常常希望能够看他，因为一个礼拜才见面一次啊，很困难。那我记得有时候会香港那个风台很大，有时候特别在海边，在码头那个风特别大，我记得好几次这个风特别厉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的重啊，轻轻的拿着一个大的雨伞，那个雨伞已经被给风吹到反过来的，你知道吗？我是没有栏杆了，我已经被吹下去了根本那个雨伞挡不到风也挡不到雨的，就在码头在等他。那个年呢，雨水打的都是水全身从头到脚底都湿透了，这样子多浓浪漫，你知道吗？他看见我说很受感动，给他好像是为他死一样的，这样子就等他。有时候呢他追不到那班船，再等半个小时，就是这样子等他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说这样就是疯了，叫 crazy love， 你知道吗？这是精神病发疯一样的，就等女朋友，等到这个连自己命也不要，几乎吹到海里面。那多年了那么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牧师，你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等师母呢？”我说：“感谢神，我的精神病好了，现在现在已经没事了，没事了真的，那时候是精神病各位，我太太说你，我希望你继续发疯，发到你死为止。通常就是这样子，在追求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非常主动，但是呢，在得到之后呢，就那个主动的爱就停顿了，很可惜其实呢，基督的爱呢是非常主动的，是非常有意志的，不但只是 romantic 的感觉，是非常有意志的，是非常的委身的再下一张所以你看到，对不起，所以你看见基督是主动的去呼召门徒， 不是门徒去找耶稣的，是耶稣主动去找门徒。在海边看见彼得、雅各，看见这个彼得安德烈，看见约翰雅各，就呼召他们来做他的门徒。基督主动的去寻找罪人啊，撒该。当然这个撒该他在上树上来去看耶稣啊，耶稣呼召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进你的家。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耶稣主动的问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点水，是不是？是耶稣主动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哪敢、跟这个犹太人谈话，耶稣主动的去找罪人，耶稣主动的去领受十字架。你看耶稣朝向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门徒说你不要去，彼得说你不要去，那个地方有危险，你会丧失你的生命。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耶稣朝着这个耶路撒冷，为要成就上帝对人的救赎，很主动的。当门徒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本来是很高兴的，但是呢，就彼得说，我还是回去打鱼。各位，为什么彼得跟那些门徒回去打鱼呢？是不是他们不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呢？当然他们相信。那既然相信，那为什么还回去打鱼呢？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跟随这位耶稣。我们这群人是背弃耶稣，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是走得最快的，彼得还三次不认主。你看我这种人哪有资格继续的跟从这位主耶稣呢？所以他们就回去打鱼。那么耶稣不是说，你们这群人都是叫不养的，这是都是没办法叫的，我就放弃你们吧，我去找另外十二个门徒，更好的门徒啊，更忠心的门徒。没有，主耶稣到提比利亚海边主动的去找他们回来，主动的。通常啊，若是我得罪你的话，我应该主动的向你来去认罪，我应该主动的，我应该什么呢？负荆啊，请罪，有没有？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耶稣是被得罪那一方，被得罪的那一方现在去找那个得罪他的人来呼召他们再来跟随他。各位，这个就是主耶稣所主动的爱。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主动的爱就是主耶稣去挽回这些的门徒啊。所以我们刚才说教会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也是妻子的头。什么叫做头呢？各位姐妹们，你们不要那么的好像不服气的，为什么老是他做头啊？各位，什么叫头啊？做头呢就是领手，就是带头啊，主动的引发行动的意思啊。做头呢不是管辖，做头呢不是作威作福，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带头，乃是领手，乃是主动的引发行动的那个意思，这个叫做 leader 啊，领导的。所以呢，我们要你做头的时候，你记得做头呢就会有头痛、头晕，有时候给人砍头，因为你做头嘛，是不是啊？今天的状况啊，我们在爱妻子的事上不够积极与主动，以致呢婚姻感情变得好像缺乏，也好像饥饿啊，赤字无味，什么呢？弃之可惜，到这个状态，所以呢。很多的我们看见在华侨社会，常常很多当儿女一进大学之后，很多夫妻都离婚了，因为要等嘛，等到他们起码进大学啊，已经不住家了，那么他们不住在家，我也不住在家了啊，就很多是离婚的收场啊，就是长期以来病动三尺不是一天之寒啊，到那个地步啊。好像什么呢？被动的情况在做家事上面啊，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是男主外女呢主内啊，所以呢我负责外面的，他负责里面的事情。不过问题是说，现在很多姐妹都需要在外面上班呢、啊、对不对 啊不容易的啊，好像甚至那些不上班的也不容易啊。我有时候看看我的孩子小的时候，算一算他有几个书包，第一个是真的书包，第二个呢是枯满的书包啊，第三个是钢琴的书包啊，第四个是教会的书包啊，第五个是踢足球的书包，起码五个书包。美国的孩子，你单单送来送去，你都头晕了啊。 所以很多男生说，哎，我主外，他负责里面，不对的。就算他没有上班，他已经是够辛苦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事上就是很被动，哎呀，我已经上班，我很疲累了，从来不帮忙家事的。那么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时候也是啊，有时候你看见那些女儿就问爸爸说，爸爸，我能不能去那个 party 啊，大家都去的。那个孩子呢14岁15岁，你也不知道说应不应该让他去，也不肯做决定啊，因为做决定错了也不肯承担责任。所以呢，女儿一直问爸爸，我可不可以去呢？很多爸爸说，想了等会，待会我再回答你，再答复你。等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哎，我想到办法了，怎么可以去问，然后去问妈妈，这样子。这是最好的办法啊，没有主动的啊，都去问妈妈，让妈妈来去决定啊。我们常常有这个毛病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很可惜很多丈夫啊，不会带这个，也不愿意带这个家庭的祷告，也不愿意带这个家庭的那个敬拜啊，也没有敬拜，也没有祷告啊。那么甚至呢，在这个教会的侍奉上面，都是姐妹在前面，丈夫呢在后面。在侍奉上面也是，在困难的事情上面，这些事情啊，常常是非常非常的被动，啊，所以我们说座头，座头什么意思？座头是带动的意思，不是作威作福，不是把人踩在下面的。有人说什么呢？为什么上帝创造亚当的创造这个这个夏娃的时候呢？啊，拿这个亚当的骨头啊，第一不是从头骨。所以呢，女的不是男的头哈，不是用女的来去管辖男的，但是也不是用脚骨啊，把女生踩在他的脚下，乃是用肋骨，肋骨在心的旁边，啊，在心的旁边啊，是常常贴近男人的一个部位哈，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说，原来做头的意思是要领导，是要带头，要主动。引发爱主的行动，侍奉主的行动，跟随主的行动，这个做头的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另外，第三件事情，你要用成全的爱去爱你的妻子，成全的爱。各位，我们读圣经时候，为什么有这个结论呢？这个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的基督爱教会的时候，有一句话这样子说的，基督是 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今天被洁净岂不是刚才我们圣餐，岂不是耶稣的宝血圣餐杯吗？对不对？洗干净我们的罪吗？那为什么这里说是用水呢？这个水是什么意思？水是用道的意思，水就是道吧，道就是水，那么到底是血洗干净我的罪呢，还是水洗干净我的罪呢？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各位，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一次性的，一个是持续性的。血呢是一次性的，当你信耶稣那一刻那一秒钟，耶稣的宝血就进到你里面，把你的罪洗干净，把你厚厚的遮盖。上帝在看你的时候，不是看到你的本相，而是看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好像逾越节的时候，那个灭门的天使进过那个家的时候，他不是说看见这个家里面的人好不好，没有，才进去杀，他不是，他只是看什么呢？看门框上面有没有羔羊的血，对不对？一看见羔羊的血，这个天使，这个灭门的天使就越过这个家，不进去杀里面的长子。所以呢，我们说有逾越节嘛，是不是？有逾越节的羔羊嘛，是不是？所以呢，血呢是一次性的，那么水呢？水呢是持续性的，什么意思呢？我已经洁净了，我已经圣洁了，我已经是圣洁的人，因此我被称为圣徒。但是我的生活，我的行为还不像一个圣徒，所以保罗常常劝勉我们说什么呢？你们行事为人，与蒙应该要与所蒙的恩相称。你们行事为人，应该与你的身份相称。你的是什么身份呢？圣徒，圣徒。所以呢，首先你变成圣徒，然后呢，你的行为要慢慢变成圣徒。不是说你慢慢变成圣徒之后呢，我就给你一个的头衔叫圣徒，不是，不是，是先做圣徒，然后呢，神的圣灵的帮助， 你自己的反思，你自己的追求，使到你的生活行为与你圣徒的那个的名称能够相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用水这座道的意思是说，神啊，用他的基督，用他的话把我们的美丽啊带出来，也把我们的那个的啊这个行为道德品格的那个荣美越来越变得啊更加的漂亮，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用水这座道把教会洗干净，没有皱纹啊沾污皱纹等类的病的意思说，主呢使到我们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是成全的爱。所以呢，神的爱对我们是忠诚的爱，他爱我们是爱到底的，忠诚的啊。他向我们是委身的啊，他爱就爱到底，他救就救到底，永不改变。第二，就是说神的爱是主动的爱啊。第三个爱，这个爱呢就是什么呢？成全的爱，用啊使到你变得越使到教会越来越美丽，就好像昨天我所讲的那个黑那个小的野鹅啊，小的时候也是不漂亮的。那个天鹅的做这个小天鹅的时候也是不漂亮，但是慢慢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漂亮。在华人文化里面呢，婚姻呢是向男性的好处倾斜的，本来不应该这样子。神创造男女的时候是平等的，都有神的形象，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荣耀上帝，看守伊甸园，都是这样子的，没有倾斜的，没有男的来去。所以呢，当罪进到人的心里面，当罪进到社会里面，当罪进到家庭里面的时候呢，男的就是利用女的啊，控制男的，女的呢也是要操控男的啊，操纵 manipulate 彼此呢就世世代代成为好像万世战争一样，一直打到现在啊。华人文化里面是有男性的好处倾斜的。多年前岂不是张艺谋有个电影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大红灯笼高高挂就讲到一个那个男人有几房的妻子，对不对？大的是原配，后来老二那个二房呢是替他这个生孩子的，那么大的替他管家的，那么第三个呢是替他这个管理家里面的财务的，那么第四个漂亮的去应酬的，这样子哈，都是为着他自己的，四个灯笼都是他自己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电影就反照出一般华人对这个三妻四妾的那个心态，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华人文化里面婚姻呢，对不起哈，我自己的判断，你同意不同意可以啊，是向男性的好处倾斜的 ，tilted 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很多人的想法是，妻子帮你生儿养育女，甚至帮你挣钱养家，也帮你料理家事，还帮你洗衣煮饭，还帮你照顾你的双亲，通常是这样子哈啊。所以呢，难怪有一个女士说过一句话，她说有另外一种幸福叫单身。有另外一种的啊，结婚有家庭很幸福，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幸福，这个幸福的名字叫单身。有时候是这样，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呢，你要用成全的爱来去爱妻子。这个呢，我们很少说娶妻子回来啊，我们娶个老婆回来，就希望说这个老婆能够帮助我成功，帮助我成功。我们很少想到说，我娶这个妻子回来，我怎么样能够使到变得她更加的美丽。我很多年前听见一句话，她说一个20岁的女生，她漂亮不漂亮是上帝的责任，因为生出来嘛， DNA 嘛，对不对？父母的遗传等等。40岁之后，这个女人漂亮不漂亮是丈夫的责任。我所谓的漂亮不一定是说你的脸，当然脸有一点的影响，不过那个漂亮，我是从里面漂亮的话，它真是会漂亮出来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都发现一些应该很漂亮的女生，你看见她非常不快乐，非常的受压抑，这个台语啊，闽南叫臭头臭米，就是臭那个脸呢是黑黑的啊，不好看的啊，你看见她就已经觉得是她非常的不幸福的那个状态。 所以再说嘛，你四十岁之后漂亮不漂亮，丈夫担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你是不是会使到你太太越来越漂亮啊？我们很少意识到你要去成全你的妻子，使妻子能够活出神所赋予她的优点、长处与潜能。所以各位，我听过我的一个亲戚啊，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好，那么两父子呢都不太了解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妈妈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们的生意都做得还不错。所以呢，这个女生啊，一般香港的中年妇女有的她都超越了，所戴的都是名贵的手表啊，去的地方也是全世界都去过了啊，那么有房子、有佣人，什么都有啊。但是呢，她常常不快乐，因为他们两个人说，常常听见他们说，我都为什么不晓得这个女人为什么不快乐的这样子啊。其实他们两个以为说，我给她物质的东西，她就应该快乐。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在言语当中、在言辞当中，常常使到这个女的不能够抬起头来。他们不知道，但是呢，她受了伤害之后呢，就送个手表给她。这个手表不能够抵消她所受的伤害，你知道吗？这个旅行啊，去旅游啊，不能够抵消她里面那个孤单，那一种的。从丈夫而来的肯定，从儿女而来的尊敬，这个不能够被抵消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什么呢？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对教会的爱的使命是要他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充满能力、圣洁、美善、尊贵等等特质，是不是？各位，神的心意不要教会变成一个烂的教会。很多教会，有些教会很烂的，有没有？对不对？有些教会是不荣耀神的教会，有一些教会是使到神很难过的教会，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使到这个教会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充满能力的人进到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是充满能力的，人会看见神迹，人会看见神的工作很显明的在教会当中的，这叫能力，不是自私有能力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圣洁的、美善的、尊贵的，这个特质你一进到这个周围就感受到这个特质，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神要完成这个工作在我们当中，照样丈夫对妻子也当如此。丈夫在婚姻里面的使命，各位弟兄，也是要使妻子的变得更加的荣耀、更加的美丽，不是单单为着你个人幸福与成功，不是。这一点呢，是我们很多人的误解啊，我娶妻求这个淑女，对不对啊？来帮忙我成功，我成功她也成功，我有钱她也有钱，就以为是目标。 No， 这个不是目标。这个目标是你对着她，你爱她的时候，你希望她能够变得更加的荣耀、更加的美丽。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太太在教会讲到，我七点半就打电话给她，我说啊，今天你讲到我为你祷告好不好？那就我说你昨天预备怎么样？他说哎呀，昨天预备的这个是非常的很多的资料，但是好像感动不够，他这样子说。不过感谢神，今天呢起来的时候呢感动就有了，不单只有资料还有感动这样子。那七点半我们两夫妻就彼此祷告，我为他祝福祷告，他也为我祝福祷告啊，感谢神啊，要为着他的好处啊。如何使你的妻子更加的荣耀与美丽呢？这是头对身体的责任。当然啊，作为一个丈夫，那个基础性的第一步是用神的话，借助你本身看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交通神的话、教导神的话，你的妻子会蒙福、会蒙恩。所以我说嘛，怎么样使到教会好一点，你自己好一点。怎么样使到家庭好一点，你自己好一点，家庭就会好一点。那么最简单的了，你自己求进步，你自己看重神的话啊，我在说什么呢？你用神的话，你这座看重神的话，你自己每天灵修啊，读神的话，祷告的时候，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看见你的时候呢，你就已经为你的家庭呢定了一个基调，你知道吗？一个痛，对不对？我是与神的话为重。我早上的时候，你的儿女、你的妻子看见你读圣经，专心读圣经，不是看电脑，读圣经，然后祷告，啊，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行为动作，就成为一种的感染力，就成为一种影响力， 就把你家庭的那个基调定好了。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爱，你爱神就是爱你的妻子，你爱上帝就是爱你的妻子。另外呢，要用你的话对妻子的公开肯定、感谢、激赏、鼓励，妻子呢要从你口中知道自己在你眼中是美丽的、重要的、有用的。你可能说，我太太不是很美丽怎么办？各位，我说是主观的，情人眼里出什么，他就是你的西施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是非常的主观，变成美丽也不单单是那种外面的。我很记得很多年前啊，1997年吧，Princess Diana 王妃戴安娜，对不对？后来他们就婚姻有就是过世嘛，之前都已经婚姻有问题。那么后来就看见这个的Prince Charles 查理斯王子的情人，这个你看过他吗？照片，我看来看去，为什么不喜欢那个漂亮的了，喜欢这个人，那很奇怪啊，为什么出轨的呢？这个差太远了，是不是啊？在他里面那个比较好看 ，I don't know why。但是对他是非常真实的，对他是非常真实的，他是非常漂亮的那个 Camilla， 对不对？非常漂亮，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漂亮，常常感谢他，觉得是重要的，是有用的，我的太太呢，其实呢，我搞个秘密给你听，我在这里讲这话，不要在外面宣传了 ，OK 啊？我们这100多人听着好了，在神学院，他是我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去 take 那个讲道学课程，还要评分的，还要 写考卷，还要去试讲的。他的分数比我高，所以呢，他讲道比我好，他讲道比我更好啊。那是真的，不是我说，我的弟兄姐妹说的。他常常讲，有时候他讲的知道啊，有时候我不知道他讲道，有时候我的弟兄姐妹就会来跟我说。牧师啊，你知道吗？新米出来了，旧米没有价了，这样子。这句话是说，他出来了，我就没有价钱了，这样子。但是呢，很奇妙啊，我这个人啊，虽然讲到没有他们的好，但是我很勇敢。你觉得我不好，我觉得很好，我就站起来讲。他明明讲得好，都觉得自己讲得不好的那种人，所以我要常常肯定他。我说，你不要怕，弟兄姐妹很喜欢听你讲道。弟兄姊妹告诉我说，从你的讲道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就很就比较安心一点。我对要肯定他的，我肯定他。所以呢，妻子要从你口中知道自己在你眼中是美丽的，是重要的，是有用的。 Beautiful, important and useful。 有一次我看过一个漫画，这个漫画就两章，一章，这两章呢差25年啊，就是第一章呢，就是说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刚结婚新婚的时候，蜜月的时候，那个太太就烫了一个头发，非常的非常的好看，就进来了。那个丈夫说：“哇，好 beautiful， 太漂亮了 ，how beautiful，how beautiful。”那么另外一张呢，在旁边过了25年，那个太太也烫了一个头发。回来，那个丈夫不是说 how beautiful， 他说 how much， 你弄个头多少钱了？第一次是 how beautiful， 第二张是 how much， 多少钱呢？那么贵啊啊啊！这个就变了嘛，对不对呀？你这是看钱多过看他的太太了吗？不是吗？你看，这个不是我说的，雅各书。新郎对新娘的称赞，雅各书有没有啊？你这女子极美丽的啊，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啊，我的美人啊，起来与我同去。第10章第7节，我的佳偶啊，你全然美丽，这真是太离谱了。全然，意思说真的一点瑕疵都没有吗？全然的意思嘛，就是没有，在我眼中就是没有，很主观的说啊。你毫无瑕疵，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当然这句话是诗意了，我写诗嘛，诗意。难道真的没有瑕疵吗？他的指甲真是完美的那么厉害吗？对不对？ 他的头发一条白头发都没有吗？他的眉毛真是一点的瑕疵没有吗？你看了总有一点，但是他在里面全然美丽。他说，我妹子啊，我的幸福，你夺了我的心。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各位，哇，这个是赞美的话，都是什么的？雅各书里面所说的话，多少次的肯定，多少次的赞美。我相信你们都参加过，有谁参加过什么叫恩爱夫妻营没有？有没有？有些人哈，你们都去过嘛？那么，这个二三十年来啊，在这个婚姻治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窍门吧，就是说彼此要常常去所谓的存款，你知道吗？存款你听过吗？存款的意思说常常对对方赞美与肯定，对不对？把握机会肯定，把握机会来去给他一个赞美，一个鼓励这样子。那么存款多的时候呢，当你要提款的时候，什么提款？提款就是吵架啊。那么你有本钱可以给人提款，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存款，一来就提款就亏空了嘛，不是吗？对不对啊？就破产了是不是啊？就分开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存款啊，好啊。所以呢，这个叫什么呢？这是存款。但是呢，这个存款呢，不是一种的窍门，单单是说，哎呀，这个是啊，我现在好好对他，等一天吵架的时候呢，我有存款，不能够这样子想的啊。这个是手段嘛，这个动机不良嘛，是不是啊？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不是为做吵架之用的，你搞错了。但是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子。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才使到你惊讶什么呢？若是你读哥林多前书整本的新约，问题最多的问题最大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啊。但是呢，保罗怎么称赞他们啊？各位，今天我们听见啊，什么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对不对？圣保罗大教堂，对不对？啊，圣约瑟大教堂，哇，那个圣保罗、圣彼得、圣约翰、圣约瑟，对不对？你都觉得这些伟人了不起，啊，英文叫 Saint，S A I N T， 啊，圣保罗、圣 Paul、圣 John、圣 Joseph， 对不对？圣 Timothy 等等，都是伟大的属灵伟人吧，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问题。保罗怎么称呼他们呢？保罗说，你们是在基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保罗竟然称呼他们圣徒。保罗不是称呼他们的长老、执事、传道人做圣徒，他是称所有人都是圣徒。这个徒其实翻译是圣人，你们这是哥林多的圣人啊。各位，我说我叫你圣人，你会有什么感觉？哎，不敢当，不要叫我圣人，叫我 Tom， 叫我 John， 叫我 Albert 就可以了，不要叫我 Saint Albert， 我叫 Albert。 老师，你叫我 Pastor Lam 还可以，你叫我Saint Albert， 我听见，哎，对不对？不好意思，对不对？我怎么 Saint Albert 呢？这样子啊？不过呢，从圣经角度来看，你不要太客气，应该的，因为你是主耶稣宝血所买回来的，耶稣称赞你。所以呢，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在神的眼光眼中也是好的。第四个爱，那个是忠诚的爱，第二个是主动的爱，第三个是成全的爱，第四个是牺牲的爱。若是你没有牺牲的爱的话，你不可能有前面三个的爱，因为你没有 你不放下自己，你怎么能够想到对方呢？各位，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一句话，哎呀，这个弟兄什么都好，就是比较 insensitive， 就比较 不敏锐，对人的感受不敏锐， EQ 太低，我们说对不对？ IQ 太高， EQ 太低，这是我们北美华人的工程师的通病。我们这里都会做 搞这个工程啊，搞化学啊，搞物理啊，所以呢 require 很需要很高的 IQ， 有时候 IQ 太高EQ 太低了。什么叫 EQ 太低啊？ EQ 太低的意思说，你没办法感受人的感受，你没有这个能力去疏解去解读疏解人的那个的感情的感觉啊，这是讲理的，都是讲理的啊，讲理的。那所以呢，牺牲就是舍己啊，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哎，刚刚感谢刚我们唱首歌，对不对？ 什么叫爱呢？爱的真谛是不是？爱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那只求别人的益处，那个意思说不自我中心啊，这样才能看见、明白、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啊。这个刚才我说，昨天我说什么叫做 ego 自我？自我是 ego 吗？你还记得 ego 什么意思吗？我叫 edging 什么 ？edging God out， 把神推出去啊！真正的好的自我，好的自我，其实有另外一个说法的啊，也是 ego， 是 exalt， 这是高举 ，exalt e x a l t， exalt g 是 God， exalt God only， 高举上帝，这个是好的 ego， 啊，好的自我，我的存在是为着荣耀神，我的存在是为着高举神，我的存在为着荣耀神的一个的器皿，所以呢是 exalt God only ego， 不是 edging God out 啊。牺牲什么呢？牺牲是甘愿舍弃对你宝贵的东西，不是反正你不要的东西我替你牺牲，这个叫顺水人情，对不对？哎，各位，这个不是真的牺牲，就是顺随的那个人情，顺便的这样子，不是真的一种的牺牲。 Dr. Robertson McKinley， 他是 President of Columbia Bible College and Seminary， 这个现在改名字了，叫做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以前叫做 Columbia Bible College and Seminary， 在美国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神学院，在东岸东部，那现在已经很多宣教士从那边出来。那么我们当中有人认识周祖培牧师啊，对不对啊？周祖培牧师啊，然后呢，他的儿子叫周大威牧师啊，然后周大威牧师的孩子我不叫他名字，他们祖父、爸爸跟孙子都在这个学校毕业，哥伦比亚蛮有名的哈。那么这个院长呢，他太太呢就患了一个这种的 Alzheimer's 哈。那个老人失忆症啊，那么常常呢就没有安全感，他儿女也不在身边，那么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很孤单，也怕，所以呢一天有时候啊到神学院去找他的老公，就是院长，幸亏呢他的房子他的家离开神学院蛮近的，但是一天走十次耶，你回家吧，你回家没关系，我等一下来看你回来，心里面都不安，每天走，有时候多到一天走十次去找院长。后来院长看见他晚上的时候，看见把他放上床的时候，看见他的脚已经走路走到烂了，流血了，都要走，他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做这个院长，我要回去做工人佣人，去服侍我的太太。那么很多人说，哎呀，你不要，你就请个佣人去帮助他吧。他说佣人不能够代替，因为他要我，不是佣人，他要看到我他才安心，他看见佣人不安心，所以他就辞掉那么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的工作，回去做佣人，就服侍他的太太，洗他太太的脚。所以呢，这个是1990年的事情，他辞去了名校的院长的工作，回去服侍那个患了老人失智症的那个太太。各位，这个叫做牺牲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下面我要跳到另外一个层面，第五点，就是说讲到下一代，我时间不多，我会开一个头给各位，就是说现在我们讲到我们下一代，刚才是丈夫你对你的妻子，当然了妻子也要顺服丈夫，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有些的丈夫说，林牧师，谢谢你提醒我爱妻子，但是好像你刚才没有讲到妻子当如何顺服丈夫呢？对，我没有太多讲，因为我今天讲的集中的点是在男人做头。不过我想提醒一下， 我今天真的没有时间叫各位姐妹，你为什么要顺服丈夫，你如何顺服丈夫，这一点呢我没办法讲， 我就要拜托有机会请黄牧师补充，我补充补充我将更难的交给黄牧师我将比较容易一点的。那么顺服不容易，不过呢我先讲一个大的一个平台，男女很多的姐妹不能够顺服丈夫，是说那为什么要我顺服他，为什么他不顺服我，我就投好了这样子。那么 你做头的时候，丈夫又问同样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得到个完满的一个答案的。总而言之呢，我们说妻子当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都是在主里面。什么叫主里面呢？啊，都是基督徒啊，对，都是基督徒。但是呢，在主里面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说我们都是在一体的里面。各位，圣经说什么呢？亚当夏娃二人成为一体，是不是？各位，这个翻译有问题。若是你读原文的话，不是一体，是一，没有体这个字。你怎么体呢？两个人还是两个人啊，对不对啊？不是一体啊。男女结合，二，圣经说什么呢？ To become one， 不是 one body。不过呢，我们为着解释比较清楚，我们说二人一体，是不是很好讲嘛？对不对？中文狮子，二人一体啊，一生一世啊，同性合意，对不对哈？很好讲嘛。其实呢是一的意思。因此呢，在顺服里面，就好像那个身体，为什么我这个手要听这个头的话？为什么呢？我不喜欢啊。所以呢，就有 Parkinson's disease 嘛。什么叫 Parkinson's disease 啊？就是因为你的手不听脑的指挥嘛，一直在。所以今天很多 Parkinson's family， 你知道吗？派金逊什么？什么叫派金逊呢？ Parkinson's family， 就是肢体不顺服头。我喜欢动就动，我喜欢走就走，我管你的，这样子啊。那这个派金逊家庭。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顺服的意思，我先给个平台，各位。这个不是地位的问题，是部位的问题。头也只不过是部位，手也只不过是部位，不是地位。我再讲一遍，不是地位，你搞错了，不是地位，是部位，部位。这样子协调。因此呢，我顺服丈夫是理所当然，是因为这个身体嘛，二人成为一体，一体论，二人成为一 ，to become one， 不然的话就 Parkinson's， 一定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再跳到父亲对儿女。各位，父亲很多时候对儿女的教育呢是：哎呀，没时间。我听过一个牧师说这个统计，虽然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的啊，不过呢，我相信是真实的哈。他说呢，我们男生呢，很多事情啊，80%的事情啊，别人可以做的；15%的事情呢，你教一下别人，别人也可以做的。只有5%的事情呢，是你必须要自己去做的。比如说，你不能够请了，哎，我今天我需要做运动，我胆固醇太高，麻烦你替我去锻炼。我想啊，5块钱给你一个，10块钱给你一个小时去 gym 替我做运动，你做完运动之后我就瘦起来，多好啊！不可能吧？做运动那个就会瘦，你自己不会瘦的。啊，孝顺父母啊，你可以请政府来去。帮忙你的父母，但是你真是要孝顺，对不对啊？孝顺是父母不但只是说得到一点帮助，是说那个儿女哈、体贴父母的心是最重要的啊，是最重要的啊。我最近我的女儿，我女儿17岁，小女儿，我3个孩子差很远了，我的大的已经31岁了，小的17岁，刚刚念高中啊、最后一年。那么又开车呢、那么有一次开车的时候，他说：“爸爸，你是怎么样十一奉献的？”问我。我说我是每个月的奉献，十一奉献，每个月就十一奉献啊，自动的转账到教会去啊，这样子。那么他说啊，他下个月开始做工了，他下个月就是这个9月份开始上班了。我说上什么班啊？我都不知道。他说哦 ，babysit， 啊 ，babysit 啊，替人去看孩子啊。那么10块钱一个小时，我说都不错啊，4个小时40块，不错、这样子啊，看2个孩子，一个孩子。那么他就开始说，哎，我要想要十一奉献。那么后来呢，我们开车到一个越南面店，我就吃面啊，吃完面之后，我旁边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也在吃面，我就去那边跟我的弟兄姐妹打个招呼。那么打完招呼回来以后呢，我要付钱嘛，他说爸，我付了。哇，我吓了一跳，我说什么时候？他说。我说你付钱了，你都没有什么钱，你的钱都是我的钱嘛，不是吗？他说没有，这个钱是我的钱，不是你的钱，是我赚回来的。以前我用你的钱的时候，我也不需要请你，因为请完了你也是你负担，因为我的钱呢要银行转账转到他户口去啊。说不要，这是我的钱，不单止这样子啊。他说 啊，我说为什么你请呢？啊，你有多少钱请我？啊，他说 No, why not? 就应该的这样子。哎呀，那顿面真是从头啊，吃的时候很高兴，因为味道很好。那么吃完以后呢，女儿付钱更加的甜，因为女儿付钱，终于会想到，啊，你知道吗？我说哎，女儿啊，你现在会赚钱的了哈，应该请老爸吃一顿吧，这样子。他也会请，不过呢不心香了，对不对？要我提他的，对不对？不够珍贵了。还没有提之前，他说我付钱吧。他其实银行才几十块钱而已，刚赚到，就请我吃了二十几块，已经一般他的财产就没有了。他才赚了第一次人四十块，就请我二十块，他一般的家产都没有了。但是很好，我就很满意，我很满足。你不能够代替，请人代替孝顺父母，啊，你不能够请人啊侍奉上帝的，你要侍奉上帝。上帝命有就有命力之力，他不需要。上帝不是缺乏工人啊，他缺乏爱人来去服侍他，他缺乏神的儿女因为报恩的缘故来服侍他的神的儿女。还有做父亲的角色，做丈夫的角色，我们不能够找人来去代替。再来看，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原生家庭的烙印与复印。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啊，不，这是说我们。这是烙印，是说你父亲对你的烙印，然后呢，你把这个烙印复印 make copy 复印在你儿子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要警觉的一个事情，烙印与复印。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烙印是什么，免得你把这个不好的烙印、不健康的烙印印在你孩子的身上。这个叫复印 copy， 每一个人都有。你说林牧师，谢谢你的提醒，我没有。各位，为什么是没有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不好，你以为是正常的，这是文化嘛，对不对？我们讲话有时候讲得很大声，因为你爸爸以前更大声，我就是这个大声的文化长大的。各位，我们中国人来这里美国旅游，现在很多报纸常常受到一些美国外国人批评，我们中国的旅客到什么地方讲话特大声，对不对？特别大声这样子。那么大家听过没有这个？我们都不好意思，有时候我们美国住久了，有时候忍不住，有时候忍不住几乎要跑到他们旁边说小声一点，他们都看着我们了，几乎有。但是我们觉得很正常的，因为都是讲的不大声他怎么听得见呢？这样子对你很正常，但是对其他人就不正常的，对人就不正常。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烙印。你以为很正常的，其实可能是不正常的。第一方面，小心，我们常常有一种的情况是不常在的父亲，这个不常在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是真的不在。二十年前吧，现在也有，但是希望不多，老师，你们现在有的话，我也希望你们慢慢改变过来。就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夫妻来到这里，我们要打拼，在美国打拼，一生孩子呢，就把孩子呢就寄回到国内去。请父母替我们养他五年，因为到五岁的时候带回来，很多二十年前很多，普遍每个家庭都这样子的，不过现在比较少一点，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产生一种的真的不在的那个状态，真的不在，身体不在的，有些人夫妻呢要做海员的，一年才回来两次。我们教会以前很多的广东堂的弟兄姐妹，广东人很多做海员的，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广东话叫航巡，就是行船，就是说出海的意思，一年才回来两次。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很多的孩子没有看到父亲，父亲不在的。有另外一个不在的，不常在。第一个不在是真的不在，另外一个不在是心灵不在。回到家，身体在家，心还在公司，你知道吗？心还在这个电脑，心呢还在上班，叫做人在心不在，是不是？甚至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孩子一面讲话呢，我们就打开报纸，好，你讲吧，这样子。但是孩子生气，爸爸要看着我才算，对不对呀？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不常在的父亲。有另外一种的父亲是不沟通的父亲，不讲话不沟通的父亲，你说有吗？我都常常讲话呢，你知道吗？但问题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叫不沟通？只谈你喜欢谈的事情，你的分数呢，你的 SAT score 怎么样呢，对不对？ 你的学校决定没有呢？要念哪个大学呢？要念什么课呢？啊，他告诉你念这个科音乐 ，no， 什么音乐？二十年啊，就那个掉，对不对？啊，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只喜欢谈，你喜欢谈的事情啊。有时候呢，为什么谈几句话呢，孩子都不谈呢？他说，为什么我都跟我的儿女讲话呢？后来你的儿女告诉别人说，我爸爸对我不耐烦。什么叫不耐烦呢？他的声调特别的高，讲两三句呢，他脾气就出来了，这样子啊。他说这种不耐烦的，我有不耐烦吗？我的脸是不好看吗？哪里？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对话，那么讲到一半的时候呢，我的孩子对我说：“爸，你讲的是对的，但是你不需要那么凶。”他用英文说 ：“You don't have to be that mean, M-E-A-N 啊，很凶这样子。”我怎么会凶呢？我是一个慈父哎，对不对啊？我是个好父亲来教你做人呢，怎么会是凶呢？我就抓住我的小女儿，我的大，就是她的姐姐，她说：“姐姐过来，过来。刚才你做证人，你做供证，我对你弟弟是不是很凶？你说，告诉他。”我你说 ：“Yes。”找错证人了，再另外一个。当局者迷，你不知道的，你的凶脸啊，你的声调，你自己不知道。原来呢，当你的声调一高，你的脸一凶的话，孩子不喜欢跟你讲话，就不能沟通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是有讲，讲完等于没有讲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讲话也是很快的给意见，很快的责备，以致到你把那个沟通的门呢就 shut 掉。所以呢，当然今天我不是讲这个家庭的这个专题啊。不过呢，你沟通，你不要老是讲你喜欢讲的事情。你问他教学校里面，每一次都问他说啊。有人说有两个问题你必须问，会转化你跟儿女的关系。两个问题，回家以后 ，How's your school today？ 问他学校怎么样？啊，不要老是问 SAT score， 今天考试怎么分数多高？哈哈哈，这样子。第二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是你觉得很骄傲的 ，proud of it 啊？这样子他会告诉你。小的时候我问我的孩子 ，How's school today？ What happened today？ 学校说哦，他笑眯眯的说，啊这个。We have a cat fight. C-A-T-F-I-G-H-T. We saw a cat fight. Cat fight. Cat fight. C-A-T. 我说两只猫打架有什么好看？我那个时候很多年前，二十几年前啊，我不太懂美国的俚语。美国俚语猫打架是两个女孩子打架的意思，你知道吗 ？Cat fight 不是真的讲两只猫打架。两个女同学打架，她说打得很好看，她笑嘻嘻告诉我说 ，Why？ 我说后来说，我问她说为什么猫打架的都讲那么好高兴的这样子，她说 No， Dad， you don't know， girls fight 啊，女孩子打架我们叫 cat fight， 两只猫这样子叫做 cat fight， 啊，男生不会这样子的，对不对？我说男生这样子的话，他是不男不女的，对不对？女生是这样子打架的，哇，抓 cat fight 啊！其实呢，有时候你可以继续想一下，为什么他们会有 cat fight， 为什么打架？他讲一大堆，哎呀，你说哎，这是不属灵的事情，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进入他的心灵，你可以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是除了打架以外，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这个是个教育，你知道吗？啊，你不要说哎呀，男生看 cat fight， 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霸。这是个八卦仔这样子啊，你不要这样子就骂他。他说：“哦 ，cat fight， 两个女孩子打架，他们为什么打架？若是你是他的话，你会怎么去解决？你顺便可以做个教育嘛，有没有？你不要这样，这是男孩子、女孩子、女生打架有什么好看？还讲给我听啊？这样子，沟通嘛，这个叫啊。对不起，为什么讲那么多了哈？这个第三个不负责任的父啊，不负责的父亲啊，这个不负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有几种的需要啊，物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还有呢灵性的需要。所以不负责呢，最极端的就是连物质金钱财务方面都不管的，那个很可惜。有，但是北美的男生大概不会，很少，你们的职业都非常稳定，感谢神。但是呢在感情上面没有付出的，有没有使到我们的配偶，有没有使到我们的孩子啊爱他？有，我有爱他，我非常爱他，为他积蓄了 大学教育基金，老婆本都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的以后买房子也包在我的身上，对不对？很好，我有三栋房子，将来打算给这个一栋给一个栋，我这里住一栋，哇，这个父母了不起。那么我们是用我们的 love language， 用我们的爱的语言去爱他。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台南结婚，父亲跟儿子一起，那么这个牧师呢就问那个丈夫说，你觉得你有没有爱你的儿子呢？他有一大堆啊。那么然后那个牧师就问这个孩子说，您觉得你爸爸爱你吗？问他，那个孩子怎么说呢？哦，他说，牧师能不能我跟你到隔壁房间来讲啊？能不能我跟你到隔壁房间来讲这个问题？这个爸爸气死了，我那么爱你，你竟然不知道我爱你。因为你不是用他爱的语言来爱他，你用你的语言来去爱他，凤马牛不及，不能够相通的，相通啊。所以的不负责任，今天大概在物质上面没有，大概在感情上面我们有亏欠，大概在灵性上面我们更有亏欠，我们在灵性上面不负责任。哎呦，牧师你讲的太严重了，是，对不起，很严重。因为我刚才说什么呢？妻子儿女是上帝交托给你的教会，是上帝交托给你的羊群，是上帝交托给你的事工，是你第一个侍奉，就是你的家庭。你没有好好去照顾他们，放羊一样的，你没有负责任，你不是个好牧人，你有问题，你没有负责任。你以为说有啊，我每个月的薪水都缴械一样的交给我的太太的，一天还要发零用钱给我而已。当然伟大，你很伟大，但是在感情上面，在灵性上面，你有没有做个好牧人，家庭好牧人， family shepherd， family pastor， 还有很软弱的很暴力的父亲啊。这个暴力呢，我们这个是这个中国的家庭很多时候都会有。什么叫暴力呢？现在新时代比较少，以前是严父嘛，那么我们有时候过分的管教，有时候我们是情绪的发泄啊，有时候是夫妻的打架，言语的暴力，有时候是这个的无理的那个伤害，这个都什么呢？都是暴力 violence。 所以呢，我们说暴力有两种，一种是肢体暴力，抽他一顿，打他一顿，肢体暴力。但是有另外一种暴力，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不可以的，美国你碰一碰的孩子可以报警察的，我的孩子都很会，没有，这是开玩笑，不是真的啊。那个他知道吗？在美国那是老师的说呢，罗氏啊，你父母打你的话，你要去报警察，你知道吗？这样子要教，因为美国学校教他们保护自己，你知道吗？孩子都会懂得什么号码啊。因为我都试过啊，我的弟兄姐妹他们那个妈妈看见那个儿子十几岁的孩子打开他那个网球的袋子，那个臭气熏天，哇，这样子。很生气，几个礼拜的臭袜子、臭汗衣都在那个里面，洗也不洗，不拿出来，已经是那个房间已经是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状况了。再加上这个，他就又讲话又顶他的嘴，因此呢，那个妈妈呢，我那个会友呢，就拿起那个袋子啊，就向他儿子扔过去，你自己去弄清楚啊，在车房吧，这样。结果那个孩子去报警，麻烦了。那么警察一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们分开，把孩子呢，就因为孩子才十八岁以下嘛，就放到另外一个家庭，这是我的家庭，比较安心嘛，对不对？我就说来我家住，所以呢，就等这个事情了解了，哦，原来不是那么大的事情，才发完孩子给他，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美国不能够随便暴力，不过呢，很多时候我们言语暴力 ，verbal violence， 对不对啊？我们对孩子那个。欠他有时候很软弱的父亲，意思是说应该做决定的不做决定，我们就是懦弱无能，不能够抬起头来的，很畏缩的，不肯担起那个属灵的领导的责任。各位，这个都是我们的可能有的通病，不常在的父亲，不沟通的，不负责的，很暴力的，软弱的，这个可能落印在我们身上，也可能落印在姐妹的身上，可能也会，那我们要小心。那么你说，哎呀，你不是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现在有这个烙印怎么办？各位，感谢神，我们中国人说命运，对不对？ FATE fate 有没有命运？哎呀，命之所然啊， 谁能改变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这种话，命运不能够改的。各位，若是你没有基督就不能改。我再说一遍，若是你不是基督徒，若是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就很悲惨。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专门改变人命运的上帝。神改变你的命运，神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是这样，神却能改变我们的原生命运，你知道吗？从人的眼光来看很困难，但神可以。我举个例子，叶高芳牧师，你知道叶高芳牧师是谁吗？听过他名字没有？他是北美中国人当中，讲到这个家庭生活，他的真爱家庭协会帮忙很多家庭，建立了很多的家庭，一个牧师很好，差不多每年都来我教会，过去20年每一两年都来我教会帮助我，我们的教会。那后来他后来在讲台告诉我说，哎呀，他就觉得我为什么爸爸常常不在的呢，很奇怪连用的。后来他才知道是说，原来他妈妈是小三，他说是人家的另外一房。那个时候哇，他很震撼，哎呀，原来我的家庭是这样子的哦。但是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是一个 不整齐的家庭出身的。但是你看他信主，他跟随主，奉献自己做传道人，神改变他的命运。不但只改变他有很好的家庭，自己很好的家庭，这个烙印不但只没有复印，并且呢，并且现在他帮助了千千万万的家庭，建立健康的家庭，有幸福的家庭，敬畏神的家庭，蒙福的家庭。你说是不是神改变命运？各位，所以无论你过去以前是怎么样，神改变我们的命运。今天呢，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儿女活出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不是我的目标，也不是因为我的光荣，也不是说我的计划。各位，我们对儿女有一些的想法可以的，但是儿女不是我们的光荣，不是我们的计划。我问我小女儿，问她说啊，你喜欢将来做什么呢？他读书还可以，那么中上吧，这样子。那么他到现在还告诉我说， I want to work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我希望能够在一个不牟利的机构里面做事。不牟利等于说没有钱呢，很简单嘛，没有钱，不牟利嘛，慈善机构。然后呢，我要通过这个慈善机构，通过商业手段教导那些的比较贫穷的国家，教他们怎么去做生意赚钱。所以他说我希望教人赚钱，他很喜欢 business， 他希望能够进到 business school。 我喜欢教人赚钱，但是我希望帮助那些需要赚钱的国家来去赚钱。我不希望锦上添花，我希望雪中送炭。我说很好，但愿你能够成功，去一个很好的非牟利机构来去服侍神。我不晓得你对你的孩子的想法是怎么样。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你看耶稣怎么成长的？他的智慧 wisdom and intelligence IQ 吧，圣量他的身体，神喜爱他的心 spiritual God man relationship 啊，神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 soci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所以说耶稣的智慧，他的 理智方面的，他的身体方面的，他的灵性方面的，他的社交方面的，与人相处方面的，领导力方面的，都能够讨神的喜悦。各位，今天我们 很可惜啊，我们今天集中在第一个啊，就是说智慧高的 IQ SAT 满分啊，被受到这个的常春藤大学还有 scholarship 等等等等。但是你看神的心意是四方面啊，不是单单一方面。SAT score 大绝壁，那个时候是1600分啊，那个时候1600分啊，各位，那个时候现在2400分，Al Gore 1355，啊，不是我去踢爆他们的，是在 Google 一上网就看到的，Bush 1206 ，President Obama 是1100 ，Bill Clinton 最低1032。我女儿，我大女儿是普通 average， 是 她很好，但是 average。 我女儿是 Candy Lamb 1400分，都比他们高啊。我对我的女儿说， 为什么你不能做美国总统？因为你的 SAT 太高，都高过他们了，你太高了，你不能做美国总统。教养从同行开始，你怎么与神同行？你怎么去教养孩子？啊，什么办法？很多办法 ，OK，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办法你不能忽略。第一，你自己必须与神同行，就是你好一点点，你的家就好一点点。只要你好一点点，教会就好一点点。你与神同行之后，你必须要与儿女同行。你儿女借助你与神同行，因为他不太了解上帝，他不明白上帝，上帝要靠他要通过你去认识上帝。然后你儿女呢，自己与上帝同行，然后牵手同行，生命的成长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我们神圣的召命不是要在世界名成立就，不是在世界寻找一个成功的平台。主啊，这个都是一个途径而已，最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里面能够 fulfill， 能够满足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当我们这个家庭使命、婚姻使命被满足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会慢慢放在对的位置的上面。 Everything will fall into the place。 主啊，真是感谢你。主啊，求你的话继续的生长在我们里面。主啊，在我们里面生根，能够扎根，能够发芽，开花结果，荣耀你，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